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下午平安。很荣幸今天又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些交通。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主题呢是登山宝训，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篇章，我们先来读一些圣经，请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有名的篇章。那么在很多这个神学书籍上或者讲到的这个记录上都被概括成叫八福啊，八福。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就我读这段圣经呢，一些体会呢，跟大家做一些交通。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登山宝训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啊聚集在他面前，要听他讲道啊。那么他呢就看人很多呢，就上了山。上了山之后呢，是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呢就开口教训他的门徒，就是说呢，就是说开始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呢，就是说主耶稣啊，他这段话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也就是对基督徒说的，并不是说呢对所有的人说的啊。那么所以后面的这一段所谓叫八福呢，其实呢是给基督徒的这样一些启示和教导啊。那么这个启示和教导，它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呢，讲的是啊，天国人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性情啊，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性情，比如像虚心啊、温柔啊、怜恤人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性情。那么也可以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世界上一个属世的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一些这个努力啊，那么进入天国，成为一个天国的人。那么我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下些功夫呢？对吧？我们用通俗的话说，下些功夫呢啊。那么我要注意哪些方面呢？啊，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具备什么样的性情啊，才可以进天国呢？或者说适合在天国生活呢？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八福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呢对这个八福的这个它的这个基本的含义呢先做一点就是简单的交流，因为要是详细的说，这一章节经文可以写上一本书啊。历史上其实有不少这个比较属灵的这些传道人啊、神学家，他们确实围绕这个呢写了很多的这个著作啊。这个有机会呢，弟兄姊妹可以找来看一看。今天呢，我只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啊。那么第一句呢是第一福呢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么在这个具体讲每一句之前，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就是每一个它应该叫每一节吧，每一节的经文啊，它这个语势上它是对称的。即使你看希伯来文的原文啊，或者希腊文的原文，它也是一种对称句式，都是前面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然后后面告诉你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它这个格式呢，就是前半句讲的是一种行为， 或者一种性情。后半句呢讲的是一种赏赐啊，赏赐。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按照这样一个语法结构来看这一章节的经文啊。那么下面我就一句逐节呢先跟大家简单的交通一下啊。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呢，是这样理解。首先呢，虚心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中文通常认为，就是说呢，它具有一种谦虚啊，一种谦卑的态度。那么也可以呢，进一步的按照英文或者是希腊文原文呢，这个虚心啊，它讲的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一种叫灵里贫穷，啊，灵里就是我们讲这个灵魂的灵啊，这个灵里贫穷。那什么叫灵里贫穷呢？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另外一节经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的17节到18节啊，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啊批评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批评呢同样的是适合所有啊，就是说啊，有那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对吧？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耳朵呢，那么主批评老底家的教会的话呢，我们也应当听。主说什么呢？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啊。那么这边的17节呢，他讲了一种贫穷，但是呢这个贫穷不是我们属世人意味的贫穷。为什么？因为他讲了老底家认为他们很富足，因为这个有个背景，老底家在当时呢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啊，好比就有点像比如中国的上海啊，加拿大的温哥华，它是一个商业城市，而且呢它以这个盛产这个衣服服装啊和眼药而闻名啊。所以呢主就拿这个衣服和眼药做了一个比喻，在18节里面。那么显然就是说呢，当时老底家人是普遍是比较有钱的啊，所以呢他们都认为我是富足的不缺的，但主却说呢你们实际上是一贫如洗。那么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从属灵的角度讲啊，你们灵里贫穷。灵里贫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你里面啊没有什么真理，没有什么神的话啊，那么就像你口袋里没有钱一样啊，所以呢你对天国啊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比如说你在天国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那么你记得多少主的话，那主的话该怎么理解，该怎样行，对吧？你这都很茫然或者都很迷惑啊，就像你口袋里没有钱的人在街头看着琳琅满目的东西，他也很迷茫，对吧？不知道自己的午饭在哪里啊，其实呢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这个状态呢不是从物质上讲，是从灵里面讲的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从不信主到刚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都是灵里很贫穷的人啊。因为按照这个，比如像路加福音讲的，我们原来就是一个浪子，对吧？是一个败家子啊，把神原来给我们的这个家产都在主世上就这么浪费掉、挥霍掉，是一个浪子。所以我们原来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非常贫穷的啊。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天国是没有什么财富啊，我们在天国的账户是零，甚至是负数啊。那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不满足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样当然我们在物质世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啊，假设我们在物质世界还比较有就是说过着比较小康啊、中产甚至富裕的生活，还有一点物质财富的话呢，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属灵的世界，我们在天国，其实呢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啊。如果我们有这种意识啊，那就是达到叫做虚心的人。就是当我们突然有一天看自己的灵是这样的话，看自己灵里这样的话啊，那主认为呢我们是一个虚心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很满足于他们属世的成就，比如说我有个一官半职啊，我有个豪宅，一个豪车，对吧？或者我很有名望啊，我著作等身啊，门徒三千等等等等啊，我是一个偶像，一个网红什么的啊，我认为我很富足，我很有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呢，主认为他们是瞎眼的，你根本都没有看到你灵里面是一贫如洗的，而且呢，你的生命是没有将来的啊。那么如果我反过来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意识到不管我们物质上富有还是贫穷，但我们灵里是很空虚的，是很贫穷的，那主认为呢，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你是一个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其实呢，我们中国有些古训也有类似的一种教导，比如说谦受益满招损，对吧？什么要做人要虚怀若谷啊。那么其实呢，我个人在这方面是有体会的，就是说你只有自己虚心下来，你才有可能呢从比你更优秀的人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啊。这就像这个水位一样，你自己是低水位，那个高水位的水才能流下来。如果你给你自己筑了一些堤坝，你认为你很高，你很了不起，你这个堤坝把别的水都给你挡住了，你就不会有水流到你这个里面来啊。也就是说你不会有真正的智慧啊，有真正的财富啊，有真正的这个福气啊，真正的恩典啊，流到你的这个生命里来啊。因为为什么？你很骄傲啊。那么其实呢，圣经上面的这种对这种骄傲的警示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再看一点圣经啊，那我们看比如以西结书的28章，这是旧约了。以西结书的28章，这边呢有大概从11节开始到这个19节开始，到19节结束啊，普遍的呢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一段呢实际上是借推罗王呢而讲这个撒旦的这个堕落的这样一个这个历史和缘由。那么其中呢，以西结书28章17节。他就讲这个说什么，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个你讲的就是撒旦啊。撒旦原来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受造之物，是一个天使长啊，那么也是神所这个非常非常爱的，在创造之初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叫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那么撒旦呢，当他发现自己很有智慧啊，也很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权柄，他就希望自己能如神一样，或者能要取代神啊，所以呢他就堕落了。堕落之后呢就被神审判，最终的结局呢就是硫磺火湖里的毁灭。其实人的堕落也是一样，这个呢我们在创世纪，我们也可以再回到最前面的圣经，创世纪3章5节。创世纪3章5节有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呢是蛇诱惑夏娃的话，诱惑了他吃这个智慧树的果子。但是你看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么夏娃就被这样的话呢打动了，他就吃了智慧果，然后呢又亚当又接受夏娃给他的智慧果。那么这就是人类一开始犯的原罪的原因，说到底也是希望什么如神一样啊，就说呢原来亚当夏娃都是神非常美好的创造啊，也是神所爱的。但是呢亚当夏娃其实也是因为骄傲，所谓骄傲就是说你想得到你所不当得的东西，比如说撒旦也好，亚当也好，你本来是神的一个创造物，对吧？是一个受造之物，但是呢，你却想坐在造物主的位置上啊，享受他的荣耀和他的权柄，这个呢就是骄傲啊！你去追求你所不当得的啊，那么而且呢，就是说了，你要窃取造物主的荣耀啊，不管是撒旦还是亚当，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人类这个罪的根源，或者说这个堕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呢我个人是认为呢，我们有时候世俗在一起讨论道德，说啊什么是万恶之源啊，有的人说是金钱是万恶之源啊， 那中国还有些这个当初这个封建礼教说什么万恶淫为首，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个人这个查考圣经的体会，我觉得骄傲是万恶之源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比如说我给大家引的这些圣经呢，就启示了这个啊，就是说呢，其实骄傲呢是人最大的一个罪，也是一些罪的根。只有当一个人就是说他希望如神一样之后呢，他就会不再去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而希望呢自己来分辨善恶，也就是说自己来给这个世界定一个规矩，然后自己呢可以任意而为啊。那么这个呢，由此呢就派生出形形色色的罪恶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在这个新约部分呢，还有这样一个启示，比如说讲《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大家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个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呢是保罗说的啊，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个呢就是说保罗啊预言那个启示录末世的敌基督啊，这样一段预言。那你们看，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他也是什么沉沦之子、大罪人。那他的罪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啊，不是说他这个贪财啊、好色啊、什么杀人如麻，是什么？是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所以，骄傲是一切罪中最重的罪，也是一切罪的根源。那么对应的骄傲，一个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什么？虚心啊。所以八福之首为什么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有神所讲的这种虚心的品德之后，哎，你就算找到门了。找到什么门？找到你脱罪啊，从罪中罪的权势下解脱出来，我们叫得救，对吧？然后呢你能脱死入生的门，哎，你找到了。所以呢八福之首叫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对治的就是骄傲啊。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福呢就是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哀痛呢如果我们结合圣经的其他的部分，或者说查考一些原文的话呢，这个哀痛呢它讲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为义的哀痛啊，不是说为你个人的利益得失，什么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钱包掉了，里面200块钱没了，很伤心啊。或者说今天遇到一个流氓把我脸打肿了，疼得我又感到羞耻，又感到疼痛，心情十分哀痛啊。或者还有年轻人最近失恋了，也很哀痛啊。这种呢是这个属世的哀痛。这个呢不是这个登上宝训这边讲的哀痛，这边讲的哀痛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呢，当一个人虚心下来，接纳了神，接纳了耶稣做他的救主，啊，他开始呢有这个有真理的光在眼之后，他再看原来的世界，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啊，到处都有一些邪恶的东西，有些黑暗的东西，啊，有些不公义的东西，啊，一些善良的、一些软弱的人到处受欺压。就是说呢，你觉得这个世道很黑暗，所以呢，你就会感到什么哀痛？你是为公义啊，公义没有得到伸张而感到哀痛啊。这个呢，就像那个罗德在索多玛经常为这个索多玛人的这些恶行啊而感到哀痛啊。所以呢，这个哀痛的人有福呢，是指呢，是基于你对公义的这样一种认识之后呢，啊，你对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些黑暗的、不公正的。啊，这样一些东西是压迫人的这样一些东西了，啊，你有一个哀痛，甚至呢，你对这个世界是有一种绝望的。这个世界就是讲金融语言，跟我们叫做是一个 system， 啊，是一个撒旦做王的一个 system。 就是你从此呢对这个系统呢啊你是感到绝望的，你觉得说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没有出路的，是没有最终的光明和公义的，你要到什么系统？你要去天国啊，到主里面才有。好，接下来第三句呢，就是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温柔呢，它是一种性情，就是说这种性情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很难用文字讲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什么叫温柔的人，对吧？那么我觉得呢，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讲，温柔呢还要包括呢，就是说呢，你不要有什么报复的心啊，怨恨的心，那么在受到一些就是不公正的对待或者一些侵害的时候呢，能够忍耐啊，那么对于这个一些呢，就是说犯了错误的人呢，他如果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后呢，你要能够饶恕他，你要有爱心啊，就说了当别人以血气来攻击你的时候呢，你不用血气的方法去回应他。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可能是基督徒应有的一种温柔。那么这种温柔的基础呢，应该是一种爱心啊。当然温柔并不是说你不会合法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啊，这个是两回事，只是它是一种性情啊，是一种态度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是饥渴慕义的人啊。这个饥渴慕义呢，他是说他慕的是什么义？当然是指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是基于我们对基督信仰的义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义啊，有很多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有他们自认为的公义和正义啊。比如说共产党的国家有他的正义，这个比如像伊朗这一类所谓穆斯林的国家，他们根据古兰经啊，有他们的所谓的正义。啊，那么西方的国家呢，人本主义的国家呢，人道主义的国家呢，它也有它的所谓正义啊。但是呢，我们这边讲的饥渴慕的义呢，是天国的义啊，是基于我们信仰的义啊。那么饥渴慕义是说呢，一个人呢，一个基督徒啊，他就追求了就是由神而来的这种光明啊、正义啊、良善啊等等，也包括了我们追求神的话。神的真理，就像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啊，我们在一起交通圣经，希望呢能够得到更多主的话，而且呢得到这个话之后呢，我还能正确的理解啊，以增长了我的智慧啊，增长我的一些生命啊，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也是饥渴慕义啊，就追求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义。好，接下来呢，下一个福呢是怜惜人的人有福了啊。这个怜惜人呢，如果讲的通常一点，就是说有同情心啊，有同情心，然后呢有一种呢宽恕人的心。同情心呢就是说呢，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受欺压，或者别人有困难啊，健康的原因啊，或者说这个信仰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个经济上的原因啊等等吧，他处于一种危难之中，一种困难之中呢，虽然他跟你不沾亲不带故，虽然你帮助了他，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回报你，但是呢你还是愿意帮助他，这个呢就是一种同情心，对吧？其实呢它也是一种爱，就像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就爱了我们，而且其实神什么也不缺，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报答他啊，我们也不能去烧个菜或者说跳个舞唱个歌好像给神带来一些娱乐啊什么等等神其实什么也不缺乏啊，但是呢就是他还是呢同情我们的这种在魔鬼权势下的一种悲惨的命运。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去寻求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寻见啊，他也愿意来拯救我们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呢叫怜惜人。还有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在温柔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冒犯了你，但是呢他后来呢他认识到了他的错误啊，他呢也愿意呢，其实呢不管怎么或明或暗的，他呢也后悔了啊，他愿意呢认错啊，愿意就是说以后不再这样了。那么你呢就不要再揪着人家的错误不放啊，揪着小辫子不放，你呢也愿意宽恕他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怜惜人，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血气的东西，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错误，因为我们谁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对吧？也有些有时候一些误解，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啊。 那么甚至于有时候啊，有的人有点贪心啊，有一些这个暴躁的脾气，他都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来冒犯到你。但如果他意识到他的这种错误和不足呢，他愿意改正的时候呢，我们要宽恕他，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对吧？就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都有他不得已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就中国一句古话叫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其实呢，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我的体会，就是连续人的是这样一个体会。那么以前有个老弟兄叫李托生，李老弟兄在解释这句话时呢，讲了一个很幽默的一件事情。他说呢，有些基督徒啊，觉得自己呢，又没钱，又没势，然后呢，也不够聪明，也不够灵巧，好像干啥，都干不来啊。想给教会做点事呢，对吧？要钱没钱，然后又拙手笨脚的，又做不了啥。觉得将来跟主交账的话，好像有点过意不去，觉得好像也没为主做什么啊。他说呢，那你就做一件事，你就联系人。就是说呢，什么叫连？就是说呢，你别的不能，你饶人，你总能吧？比如说别人比如说这个冒犯你了，你呢就尽量的饶恕人家，或者说呢，就是说这个你看到别人有困难，你能帮助了，你就经常帮助一下。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联系人的人有福了，后面讲什么？因为他们必蒙联系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后都要跟主交账，都要来到主的审判台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任何人，包括哪怕是彼得、保罗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肯定还有一些错误，甚至一些罪啊、没有交代清楚的。那么在神的审判台前，大家都希望什么？就是说，我承认我这个做的不对，我那个做的不对，主你能不能原谅我？就不要再计较我了，对吧？那实际上你就在求联系，对吧？那所以呢？你看，因为联系的人将来会必蒙联系，所以呢，你呢，如果啥也不会做，你就多联系人，将来呢，你到主的审判台前呢，你就必蒙联系，啊，这个呢，就李托生弟兄呢，给大家出了一个点子，呵呵，因为其实我们都需要，最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需要主的联系啊，那么联系的人呢，是肯定能得到的啊，所以呢，你就多联系人，呵呵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啊。那么这个清心的人呢，他也是一种性情，就要跟这个温柔的人一样，就说大家呢可以感悟到，但是呢也不特别能完全的讲清楚。我们呢可以先来看一段圣经，这个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2:22，也是这个蒋老弟兄经常会引的一句圣经，在这个提摩太书2:22，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投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这边出现了一个叫清心祷告主的人。那么清心祷告主的人，他前提是什么？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点呢，清心的人呢是一种什么？就是啊，要逃避私欲的人。少年人有私欲，我们成年人也有私欲，对吧？啊，其实呢，我理解呢，就是说呢，清心的人就是说呢，你啊，不再呢，就是说去按照这个什么我们讲的功名利禄这些世俗的价值观。去生活去选择的人，你呢也不受这种价值观的诱惑，而且呢你也不再会受什么我们讲的什么人情世故啊或者别人对你的评价啊议论啊这样一些东西来纠缠。这个时候你心里啊专注于什么？专注于神的旨意，专注于天上的事，还有自己和神的关系，就是说你的心思啊聚焦在这个方面，聚焦在神对我你的旨意啊，天上的事，还有你和神的关系。那么我可以认为这样的人他是一种清心的人，那、啊、就专注于神而不专注于世界啊。那么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我们可以再看一点圣经，哥罗西书第3:2，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啊，保罗有句话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我认为呢，这个也是清心的人的一个表现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呢，这个第七福呢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那么使人和睦了，我觉得呢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呢，首先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内部，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群体之中啊，就说呢不要纷争，不要纷争结党，对吧？然后呢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比如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叫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呢也讲了基督徒群体内部，这个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是说拍人家马屁啊，奉承人家，而是说呢是说一些鼓励人的话，让他在这个灵命上有增长啊。还有呢，就是说让这个教会内部的这个友好团结的气氛能够得到一种维持和一种这种增长，就是这呢是这个保罗讲的造就人的含义啊，这叫使人和睦。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要区分一点，就是说这个使人和睦啊，它这个 peaceful 啊，不是我们世俗意义上讲的啊，什么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啊，我们要热爱和平，这个不是一般的政客口中讲的这个和平的含义啊。因为呢，其实呢，就是说，天国和世界是不可能和平的啊。天国，因为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撒旦的啊。那么主耶稣呢，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警醒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主说什么？主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哎呦，这个话讲的好像主要来放战争一样的。其实呢，他这个呢也是个比喻，但是他比喻了就是说呢啊，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啊，是一个是主的仆人，一个是撒旦的仆人。那么由于这种信仰的不同，大家一定会有冲突的啊。如果你坚持信仰的话，你一定会有冲突的啊。那么这个就好像呢，就是有了刀兵啊。那么这个因正因为主来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了地上来，所以呢地上就不会再太平了。为什么？以前都被撒旦，那就很太平呵呵啊。那么大家都听撒旦的啊，都服侍撒旦。但是现在有些人被主赎出来了啊，他开始服侍主了，不听撒旦的。那不就不太平了嘛，对吧？那就有了征战。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中也讲过，我们都是什么？我们是属灵的战士，对吧？我们有一套属灵的盔甲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呢做战斗啊。所以呢，使人和睦呢，是指的呢，在这个就是说，在这种啊信仰上，就是大家都是信主的人内部的一种相互建造，一种团结。而不是说呢，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异教徒呢去称兄道弟，去和解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挑衅别人啊，这个只是说呢啊，我们要在坚守自己原则的这个基础上呢，注重我们啊弟兄姊妹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建造。好，那么最后这个一幅呢啊，是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呢，我认为呢，也是八福的这样一个高潮啊。那么，为义受逼迫呢，其实大家呢都很明白这个话的意思。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中呢，主呢还又做了一点解释，对吧？比如说这个为义受逼迫还分有几种情况，对吧？比如说十一节讲的啊，人若因主因耶稣而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对吧？这都是受逼迫啊。那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也是有福了，因为呢，这样的人是肯定可以进天国的。那么像我们中间这个蒋老弟兄是最有体会的， 他最起码因为这个信这个耶稣啊，受了30年以上的逼迫，对吧？我说的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逼迫了啊，不包括我们现在各种有形无形的一种逼迫啊，一种社会压力等等。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呢，主来也启示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15章19节，约翰福音的15章19节，约翰福音15章19节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然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呢，是当时的主在这个快要殉道之前跟这个他的这些门徒啊，包括12使徒在内啊，就是说了这样一个话。所以呢，主这个话呢就启示了为什么基督徒会为义受逼迫，因为基督徒是不属世界的。那么当你的灵命成长到一定程度，你世界这个系统就会发现你不是，哎，你不属于我，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来排斥你啊，或者要恨你啊。那么这个过程呢，你自然就受逼迫嘛啊，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那么我们原来是在这个世界这个系统里成长起来的人啊，是有罪的人。那我们被救赎之后，成为不属世界的人之后呢，啊，随着我们灵命的增长，我们就很快会被世界发现，被撒旦发现，我们是他的异类，对吧？他就要开始排斥我们，甚至开始迫害我们。所以呢，我认为其实为义受逼迫是每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尤其是比较灵命比较成熟比较高之后，必然会面临的一种情况。当然了，为义受逼迫的形式很多，刚才主耶稣也讲了啊，有的是辱骂啊，有的像比如像蒋弟兄曾经是经受过的这种长期的政治迫害啊，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所谓叫你的这个社会圈子的一些不理解啊一种讥诮啊等等啊，那么可能你还会有一些物质上的损失啊等等啊，形形色色的。就是说，当你因为你的信仰受到这个世俗的所谓我们叫做价值观系统啊这个社会排斥的时候呢，你就是为义受逼迫。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只要我们的灵命成长，这一关是必然要过的。我们就说，我们自己你是不可能说潜伏下来做一个地下党的啊，就是你灵命成长到一定程度，你一定会站出来为主做见证啊，你也一定会被撒旦发现啊，那么撒旦就必然指挥他的世界系统呢来逼迫你啊。其实呢，这是非常有福的，从天国的角度讲是非常有福的。这其实我认为是一种反向的属灵印记，就是说呢，你说我不知道我在主的眼中我到底属灵生命有多高，我这个所谓叫我的道行到底有多深，这时候撒旦主动来挑战你，撒旦把你发现了，把你打入另册，这是说明你的属灵成名已经很高了啊，你已经被非常非常明显的被区别出来了。所以呢，其实为义受逼迫在很多自古以来很多的这个基督徒认为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啊，包括保罗他也是这样认为的。保罗认为就是说，殉道的人其实是被主是被神接纳为一种活祭啊，被神接纳。所以保罗在相当于他的遗书的那个提摩太后书讲到，说我现在已经被交奠，对吧？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啊。他交奠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成为一种祭品。其实我看过一些早期教会的殉道史，其实从那个古罗马时代啊，其实殉道的基督徒他们都认为其实殉道是很荣耀的，虽然这过程中可能肉体是要受一些痛苦的啊。那么别的人就是别的就是知道他们殉道的基督徒也是非常的尊敬这些人的，很多这个殉道者的他的遗骨啊，他的遗物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被当作这个圣物啊收藏或者供奉起来的。这个呢，天主教会做的比较多 当然我们认为供奉这些东西不可能不符合圣经，但是呢它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呢殉道者呢是在这个基督徒心目中啊，甚至于在某些世人的心目中啊，都是很崇高很伟大的啊，是很荣耀的啊。那么所以呢为义受逼迫呢其实是很有福的。那么关于这点呢，我还稍微再说一点呢，就是说呢其实大家呢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世道并不好，那么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加拿大一个好像自称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谓一个基督教的核心国家，我们还是很安全的，我们不会为义受逼迫，好像要么是古时候的事，要么就可能是朝鲜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大家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一百年来吧，或者这样说吧，我曾经跟大家交通过，就说根据犹太人的家谱的记载，我们大概自牛顿的时代开始，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到第六个1000年，就从亚当开始到牛顿那个时候开始，在牛顿到我们现在是进入到第六个1000年。那么这个呢，在创世纪呢，还有点对应的就是创世的第六日。那么犹太人是普遍认为神给人是6000年的时间啊，那么第七千年呢，就是主要神要回来，就弥赛亚要回来啊，那么要审判世界啊，那么所以呢第七个千年呢，也是我们启示录认为的就是千禧年啊，就是也是这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荣耀的1000年，跟主一起做王的1000年，也是这个创世纪里讲的第七日为安息日，与神同享安息的这样一个1000年。所以呢到了第六个1000年的时候呢，那么在创世第六日呢，是人被创造出来，然后呢吃了智慧树呢，眼睛明亮，知道了很多奥秘，但是知道了这些奥秘之后呢，开始犯罪，对吧，跟着魔鬼去犯罪，那么最后呢被神审判，那么我们呢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了。就是说大家可以呢，尤其这100年来，甚至这50年来啊，我们在科技方面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日新月异啊，我们天上的地上的很多奥秘都知道，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力越来越强啊，我们肉身得到了各种享受舒适度啊，也远远超过了古人，对吧，比如都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啊，出门有汽车飞机啊，什么生了病呢能有很多药可以治，比如麻风病以前是绝症，对吧，在旧约里只有祷告神得到神的赦免你才能好，现在好像有些药吃一吃就好啊，所以这是其实呢这是神给人的恩典，但是呢人呢得到之后非常容易滋长骄傲，刚才我讲的骄傲是罪恶的根源，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管在任何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在物质方面的丰裕，在这个自然力量方面的这种增长，越来越骄傲啊，越来越以为我们不需要上帝啊，甚至不存在上帝啊，越来越远离神啊。当人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世界就越来越黑暗，这个罪就越来越多。所以呢，其实我们所处的世道，如果以我们属神的标准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不断堕落的世道啊。不管你在哪个国家，这个方向呢都是这样，都是一个离神越来越远的时代啊。我讲个最简单，大家不要以为加拿大很安全，我可以告诉你，哪怕马上彼得、保罗他们到加拿大来，也会被逮捕、入狱、坐牢。为什么？因为他们反对同性恋啊，对吧？他们肯定不会赞成同性恋嘛，对吧？那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在加拿大，如果你公开的反对同性恋，你是要被捕、入狱、要坐牢的，不是说。啊，你这是你个人观点啊，你可以有你个人观点啊，你什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啊，你可以试一试看，你马上到当趟，你当着我们缝上一面彩虹旗，警察立刻把你按倒，押上警车，然后如果你不悔改，你说我坚决反对这个，你按照现在的法律你是要坐牢的啊。那么，但是如果你跑到当趟你去，你说我不信基督啊，你焚烧一本圣经，没事的，警察不会抓你的。甚至还会有人给你鼓掌，给你喝彩，所以你就要知道，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世代了啊！主已经就在门口了，就是讲究讲，我们现在到第六印啊，第七印开始就是末世了。所以其实，那么随着这个世道的堕落，我们基督徒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面临着为义受逼迫的可能性了。啊，就是说，所以为义，当然有个前提，就是你要坚持神的道， 你坚持神的原则，你在关键的时候你敢于站出来，我为神做见证，你才会受逼迫，对吧？你如果说感觉风声比较紧，我就低调一点，呵呵，我就沉默，我就躲起来啊，那你可能也不可能逼迫不会临到你，对吧？那但是将来呢，主要主的台前你怎么交账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呢，我今天这个交通一下，就还是以一段圣经来结束，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五章的这个13节到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主接着往下说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盐是指你是有味道的，你什么叫有味道？你是有原则的，你是有基督的那种馨香之气的啊，你是有原则的啊。如果你丢弃了原则，就什么，那没有味了，就丢在外面，丢在哪外面？天国的外面啊，是被人践踏了啊。而且你们是世上的光，基督徒是光，而且光是什么？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也就是说啊，不是说这个现在这个风声比较紧，我就低调一点，我就隐藏起来，我就灯啊，我就不发光了。所以就有个笑话说，天黑了，世道险恶，我就躲起来啊，然后这个基督教这个得到认可，得到扶持，大放光明的时候，我就站出来大放光明啊，为主宣传福音做见证。那你这还叫灯吗？就天黑你就黑，天亮你就亮，你这个好像不叫灯嘛，对吧？灯应该是天黑你亮，天亮你不亮了，对吧？啊，那你这是太阳能手电筒是吧？所以呢，所以其实最后呢，我的一点感受，我觉得这个八福啊，其实是递进的，就是说你入门的时候是虚心了之后呢，你就摸着天国的门了，然后呢，你会不断的生命有不断的成长啊，你会温柔，你会清新，你会联系人啊等等，但是最后呢，你会为义受逼迫的啊！但是受逼迫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坐牢，一定要去殉道，但是你一定会面临着一种世界对你的一种压力啊！但是你灵命真到那一步的时候呢，你又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啊，你会是一种荣耀，因为呢，你的灵命成熟之后呢，你成为一个成熟的果子，你一定会被世界区别出来。啊，这个时候呢，世界对你是一种逼迫，但是对你来说呢，你是分别为圣，啊，是一种荣耀，啊，所以呢，都愿我们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啊，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呢是大的，这是我们的福气。好，我今天交通就这么多，啊，谢谢大家。
可能大家有没有八福，我想这个很清晰。刚才，任弟兄也已经分享了，这个是天国子民的一些特性。啊，我很认同这种说法。以前也有很多的牧者们是这样的教导。那么最近有一些体会。也可能是对神的认识比以前有了一些加深，这个天国的八福，它或许不单只是国民的一些特性，还有什么呢？我在读这几句话的时候，想到它还或许就是神他自己，主耶稣他自己的彰显。他是谦卑的，怜悯贫穷的，他谦卑到一个地步，取了奴仆的样式。他也是温柔的、哀恸的、饥渴慕义的、为义受逼迫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他在描述他自己呢。他把他自己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样式，让我们去效法他，让我们去学。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不是一个 邻里贫穷的人，一个挨冻的人，一个为衣食逼迫的人。那个温柔这个字稍微多说几句，温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gentle， 是 meek。 meek 是什么？是弱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不行了。你看到主耶稣，他原本是非常荣耀的，他是在天上的一个君王，但是他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奄奄一息，被罪人鞭打。这是什么？这是荣耀，这是强壮，这是能力。不，他是 weak， 他是一个用中文的翻译叫温柔。实际上他当他在受羞辱的时候，当他在软弱中的时候，他彰显出来的就是这个温柔。我们是不是温柔的人？我们是不是那个要显得自己很强大的人？那就刚好跟耶稣的样子相反。只有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人的时候，神才会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个出口，才会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我不说两兄弟，哦，不行，我不讲，跟讲不能说。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分享的。
那我加一句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一节到五节，那个任弟兄做这个分享之前哈，我看着我们聚会里头有一个老姊妹，她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问的时候呢，那个老姊妹呢她说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第八福和这个第一福里头都是神应许天国，一个是为义受逼迫，还有一个呢第一福呢就是谦卑。所以呢就是我过去哈经常觉得我在聚会里大家对我帮助是我为义受逼迫，你们可以嘲笑我，但那是我真实的感受。但是我重新再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特别特别的伟大。谁是那个谦卑的小孩子？就是从天上掉到地里那个埋起来的那一粒麦子，就那个小孩子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当时我现在开始读哈，这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我特别感谢主耶稣，我觉得我来加拿大我是被接待的，我求主耶稣祝福加拿大。虽然我这个人不配，但是我需要谦卑。我感谢今天的弟兄姊妹的交通，是吧？
好，感谢主。我想登山宝训的丰富，是就像刚才任弟兄提到的，是值得很多的传道人，他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交通，甚至有的是写成了一本书那么多。我们简单的几句交通呢，当然不能完全的把所有一切的含义和祝福和属灵的一些亮光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愿我们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一些交通，可以更多的去到主的面前， 去到主话语的光中，去得着主的同在。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先结束。请John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